耶稣可以医治他，他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不容易。刚才已经说了，麻风病是被隔离的，相信他经历了很多的怎么样阻力，才来到耶稣的面前。因为前面有讲嘛，有很多人跟着耶稣嘛，大家看到他的态度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你凭什么来到这边？你怎么出来了？都要远离他，所以你可以想象他排除了多大的难处。然后他说：“主若肯，主若肯，必能叫我洁净了。”表达了他来到神面前，因为他有需要；表达了他来到神面前，因为他知道主可以医治他。但这要看主肯不肯。多少好时候，我们有病痛的时候，我们来到的主面前，祷告主没听，祷告主没听，心里会疑惑，你就是不肯医治我。有的时候不到，他让我们忍耐等候，让我们谦卑的等候，让我们更仰望、更依靠他。麻风病人给我们极其美好的榜样，他今天的病胜过今天的癌症。癌症还没被隔离呢，可能像一些严重的传染病，但是他排除万难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主若肯。在当时，麻风病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，要离群隔独居的。当麻风病看见有人接近他时，而且他要高声喊：“我是不洁净的，我是不洁净的。”因为接触麻风病的人也会被感染，成为不洁净，所以在当时代的社会，麻风病人，或者是外邦人、妇女，都被看为社会上是低层人士，低层人士被人看不起的。这为什么又不动了呢？OK，不少法利赛人每天早上这样祷告：“我感谢神，我是个男人，不是女人；我是犹太人，不是外邦人；我是自主的，不是为奴的。感谢神，我们今天不需要被这样歧视。感谢神，主耶稣在这边却借着麻风病人向我们表达了什么？他看过卑微的人。”在整个我们的大纲里边，就看到主耶稣医治麻风病人，他的医治不只是医治，他还摸他。主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是个外邦人，主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，她是个妇女。主耶稣是全然的圣洁，被主耶稣摸过的，都从不洁变成洁净了。主耶稣超越了律法，因为律法定规。麻风病是不洁净的，不可以触摸。他全然圣洁，超越了律法啊！所以前面就提到一个，是谁告诉麻风病人主耶稣可以医治他的麻风呢？今天我们周围可能有很严重疾病的，可能有传染病的，我们是否愿意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？我们是否愿意主耶稣可以帮助他？第四节，耶稣就对他说了：“你不可告诉人，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，对众人做证据。”这边就有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叫他不可告诉人？思想啊，按照当时旧约的背景、旧约的律法，麻风病患得到痊愈以后，要去给祭司查看。经过祭司认定他的麻风已得到痊愈，他就可以在众人面前献祭，见证他的麻风病已经完全得到医治了。利未记14章那边告诉我们，当麻风得洁净的日子，他的条例是这样子：要带他去见祭司。若见他的麻风病痊愈了，祭司要献上什么祭？赎罪祭。为那不洁净、求洁净的人赎罪，然后要宰燔祭 把燔祭和素祭献在台上，为他赎罪，他就洁净了。前面有讲到吗？麻风病和罪有关。摩西所吩咐的礼物也在立位记，包括了洁净的礼仪和献上赎罪祭、赎愆祭、赎祭和燔祭、抹血、抹油等一切洁净的礼，你切不可告诉人，因为主知道人心里所存的，他不愿意人因着不良的动机来跟随他，把身体献给祭司查看。这是旧约律法，主来了不是废掉律法。成全律法，叫他去给祭司查看，献上摩西的礼物就是刚才所说的立位记那边所定位的条例啊，对众人做证据，就是在众人面前见证，麻风病人已经完全得到痊愈，他可以回到他的那个社团里，和大家一起生活了，可以过正常的生活了啊。而这个麻风病人在路加福音里边记载。他是长满身长了大麻风，这边却没有记载这么详细啊。主耶稣吩咐麻风病人，前面已经说了，不可告诉人。啊，马克怎么说呢？耶稣动了慈心，伸手摸他，治好之后，那人倒说了怎么样？许多话，人就是这么不容易听话呀！啊，主耶稣吩咐麻风病人不可告诉人，有两个原因。因为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他有使命，他的使命在地上就是传天国的福音，训练门徒。神迹，前面讲到神迹，神迹就是预备人的心，接受他是主耶稣，耶稣就是拯救嘛，我把你从罪中救出来，他是弥赛亚，就是那位救世主。主耶稣不愿意宗教领袖们因他的神迹嫉妒他，以至于使他在世上的工作受到怎么样拦阻。所以这是为什么？他告诉他们，告诉麻风病人不要告诉人。其他在圣经里也有记载，不可告诉人类似的记载。当主耶稣医治那两个瞎子的时候，在马太福音9章30节。他们的眼睛开了，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：“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叫人知道。”基于上面的理由，哈，主耶稣医治许多的病人，在马太福音12章那边，啊，在那边医治那个枯干了一只手的人，怎么样呢？因为法利赛人出去商议，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，你就可以看到。所以耶稣离开那里，又嘱咐他们，不要给他传名啊。主耶稣也吩咐门徒，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在16章那边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当下耶稣嘱咐门徒，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。时候没到，主耶稣吩咐门徒，不可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在17章那边也讲了，这是登山变相的时候。因为他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。这是几处记载，雷石的记载，就是不可告诉人的事。然后在第5节到13节，耶稣医治百夫长的仆人。耶稣进了加百农，一个百夫长前来求他说，后面的话等一下，主啊，我的啊等。第6节就在下面。主啊，我的仆人还瘫痪病，躺在家里，甚是痛苦。百夫长就这样。然后，那在这边我们看到，百夫长是当时罗马军队的一个官衔，管辖100个士兵。进前来和求他，是百夫长得享救恩的必要条件。今天我们要享受这个救赎的大恩，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。我们要祷告，求他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，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的救主，做我们生命的主宰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得享他的救赎，不止罪得赦免，而且成为他的儿女。然后我们在这边看到百夫长来求耶稣医治他仆人，可能因为什么？其他的医生没有办法医治他仆人，因为前面提到嘛。百夫长是一个外邦人吗？啊，另外，百夫长 相信主耶稣医治他，能医治他仆人。再一方面，百夫长是一个外邦人，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不容易啊，是不是？他愿意为他的仆人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你可以想到，这个仆人一定是非常得百夫长的喜爱，一定是一个忠心的好仆人，以至于百夫长可以排除一切的难处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而且谦卑的求耶稣，毕竟他也是有管了100个士兵的官嘛，啊。这位百夫长所关心的仆人是一个瘫痪、不能工作的仆人，而他竟愿为这样的一个仆人来求耶稣。一方面看到这是一个好仆人，值得他的主人来为他求；另外一方面也看到这是一个好主人，有个善良的心，有爱心。有个怜悯的心，有仁慈的心。当他听到主耶稣有医治的能力的时候，他来了。我们是否愿意做像百夫长这样的一个好主人呢？我们是否愿意肯为我们周围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求呢？我们是否可以像这个仆人，做个得主喜悦的好仆人呢？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。也都是神儿女的仆人，我们是否愿意得他的喜爱，活在他的旨意中，行他所要我们行的呢？耶稣说：“我去医治他，医治就是服侍、照顾、料理。”百夫长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到我舌下，我不敢当；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你到我舌下，我不敢当。”这句话是我实在的不配，你来我家，我实在的不配。他深深觉得他不配，一个外邦人怎么能配主耶稣到他家呢？另外一方面，他绝对的相信主耶稣的医治，怎么样，超越了时空。他说：“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好了。”百夫长。相信耶稣医治的权柄和能力，他认为只要主耶稣的一句话，他仆人的病就必定得到医治。百夫长的信心实在让我们羡慕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？主啊，你给我一句话，我就好了；你给他一句话，他必然好了。我真是常在神面前祷告，主啊。我信心不足，求你来加添。因为我在人的权下，也有兵在我一下。对这个说去，他就去；对那个说来，他就来；对我的仆人说做这事，他就去做。我在人的权下，百夫长，他上面也有官呢，所以他也是附在别人的权下。所以从他自己的工作上，他对他的下面所画有权柄的事上。他相信主耶稣的话语的权柄，可以医治他的仆人。百夫长因着他的工作，他把这件事情连到主耶稣的身上，以至于他如此的坚信：你只要说一句话，耶稣听见就稀奇，对跟从的人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也没有遇见过。”百夫长的信心得主的称赞，主耶稣稀奇惊奇，称赞百夫长的信心。百夫长认为只要主的话就够，不需要耶稣亲自去看他。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心？一句被主耶稣称赞，这么大的信心，还有没有印象？圣经中主耶稣还称赞谁有大信心？刘元平老师说：“血楼的女儿，血楼的女人，推落西登的迦南夫人，这么大的信心，给我们有榜样。对神的话语有疑惑， 还是因为我们对神的权柄认识不够，对主耶稣的权柄认识不够。若是我们对主耶稣的权柄、对主耶稣的认识足够，我们对他话绝不会有疑惑，他怎么说就必怎么成就。我们怎么样子对主耶稣有足够的认识，不只是我们每天的灵修生活，鼓励大家把握机会参加教会的成人主事。我们真是要在神话语上不停的学习，不停的装备自己，看看现在的光景。真是我在美国50年，从来还没有像这个时候听到这么多人得癌症。这个癌症不是中老年呢，这个癌症包括了小朋友。你去医院看看，从来没经历这么多。当我来美国差不多5、6年，还是大概7、8年的时候，我的弟弟得癌症，我都觉得不得了。没有人，周围没有人得癌症，而现在周围这么多，单单我们教会名单上就有好多个。若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疑惑的话，这日子怎么过下去？今天我们当中得癌症的一个刘强弟兄，他真是宝贵的见证。他已经是末期，医生说他没时间了，他竟然还每次来我们的活石团契，而且平安笃定，因为他知道他就是去了，他知道去哪里。这是一个弟兄在神州的，也来我们活石。还有一个我们的马贞杰伯母，他是清感男的，他也是没时间了。医生说他只有6个月。礼拜一，阮长老和平凡他们去探访他，平安啊，一点都看不出任何忧虑。他告诉阮长老，医生说我6个月，我现在已经过了5个月。他知道他去哪里。今天信耶稣的和没信耶稣的不一样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去哪里，或在地，或在天，就像保罗说的，若是去了也是好的无比。但是我愿意留在这边，是为什么？对了，还有我不舍得你们呢。感谢神，百夫长的信心，因为他相信主的话有医治的权柄，主的医治可以超越时空。主耶稣不需要看病人就知道病情，他认为自己不配。主耶稣能够亲自到他家，何等的恩宠！今天我们没有得百夫长仆人的病，我们没有生病，但是我们的心灵呢？我们心灵的软弱，你相信主可以医治吗？我们心灵的软弱，你相信主怎么样？能够全然使你恢复正常吗？今天多少的人 depression，多少的人 bipolar，真的很多。我认得一个姐妹，严重的 depression，医生都说这个要跟着她了。她全然的被主医治，而且开始了正常的生活。原先她都不能正常生活。在神岂有难成的事？刚才已经说到，百夫长是一个好主人，他的仆人呢，在当时的年代，仆人主人对仆人有生杀的大权呢，而且这个仆人已经无用了，瘫痪了。他为了仆人，谦卑的来到主耶稣面前，而这个仆人刚才也提到，他必然也是一个好仆人。是一个忠心的仆人，按照主人吩咐做事的仆人，以至于仆人得到他，以至于得到仆人的喜爱。上面的几个见证也让我想到，我们教会里很多很多的见证。一位伯母，有位伯母， 他的大门牙腰患了，医生说要拔掉。他不愿意麻烦他的儿女，但是伯母信主非常虔诚。那医生说这个就要掉了，但是大门牙掉了有点难看嘛，就在门口嘛。那他就每天按着手为他大门牙祷告，每天哦，他说不要增加儿女们的麻烦，也不要怎么样让他掉了大牙，说话还漏风。本来说年老了还漏口水，现在在掉了大门牙，不是还漏风？每天按手祷告，不要让这个门牙修复你。你相不相信？他这样祷告了一阵子以后，再去看牙医的说，牙医说你不需要拔了。这是我亲耳知道、亲眼看到的。我们在座，我也不免提，我想崔伯母不会介意，多长的时间他为他的宝贝的孙子祷告，孙子就像怪人一样，把自己关在屋里，不吃不喝的。还要求他吃喝，父母为他祷告，迫切的祷告，奶奶为他迫切的祷告，姐妹会也周报上也登了一阵子为他迫切的祷告，结果怎么样？崔伯母在这边完全的恢复正常，身体不只是耶稣的时代才有，今天仍然在有神迹，求主耶稣的作为彰显在我们的。姐妹会，求主耶稣的神迹在我们姐妹会大大的彰显，以至于让我们更敬畏他，更愿意委身来服侍他啊！但是我又告诉你们，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作息。从东从西有许多人，这是讲外邦的信徒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他们是以色列的祖宗，也是信心的见证人。所以十一节就指到，将来有许多的外邦人因着信心有份于属天的国度，也因着肯让基督在他们生命中掌权，必然得享救恩。十二节，唯有本国的子民被赶到外边去，在那里必要哀苦切齿了。本国的子民就是去指那些缺乏信心的犹太人。外边黑暗，指当人子带着荣耀光辉降临在他的国度里是。凡有缺乏信心的人，要被赶离他的面光，不得有份于神的国、神国度的筵席。所以在马太福音16章27节告诉我们，人子要在他的荣耀里，同着众使者降临。那时候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，所以不得享受他国度的宴席。这也和他的行为有关。然后路加福音13章27到20节，他说：“我要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，不得享受他的筵席，哈，离开我去吧。你们却被赶到外边，在哪里必要哀苦切齿了。从东从西，从南从北，将有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，也就是马太福音28章耶稣所吩咐的大使命。你要去使普天下人怎么样？”传福音，向普天下人传福音，让他们听到福音，能够信从耶稣，哀苦之懊悔呀、啊，懊悔，切齿，非常的自责，非常的自责，为什么没有早日悔改啊？本来要承受天国的人，反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苦切齿。耶稣对百夫长说：“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给你成全了。”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，成全就是发生，发生什么呢？哎，这句话他仆人好了，啊，立即得着成就了啊。所以马太、马可都有讲到，凡我们祷告祈求的，不论是什么，只要是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是否疑惑？当我们在祷告祈求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相信？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。主耶稣这次医治百夫长是远距离的医治，外邦人百夫长的仆人。耶稣没有看见这位仆人，一句话，仆人即可得医治。主耶稣称赞百夫长这么大的信心。四福音也有类似的记载啊， 路加记载，百夫长宝贵的仆人快要死了；约翰记载，大臣的儿子快要死。大臣要求耶稣下去医治他的儿子。4:47-48，大臣听见耶稣从犹大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儿子，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。这个信息还是差一点哦，要他下去。耶稣称赞推罗西顿的迦南妇人，耶稣说：“夫人啊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。”那个时候，他的女儿就好了。耶稣医治彼得的岳母，14:15，耶稣到了彼得的家里，见彼得岳母还热病躺着，还热病，热病就是发烧，所以与彼得岳母发烧病躺在床上。耶稣把他的手一抹，热就退了。他起来服侍主，一抹热就退了。大麻风一抹，麻风就洁净了。这个热一抹，热就退了。这两个见证耶稣是超越了律法。为什么呢？在律法上规定，定规，女人是什么？刚才说了，我不是女人，还好我是男人。女人是没有地位的，而竟然耶稣一抹，热就退了。马可记载，耶稣是拉着他的手把他扶起来。西门的岳母正还热病躺着，就人告诉耶稣，耶稣进前来拉着他手扶他起来，热就退了，他就起来服侍他们。而路加呢，告诉我们，耶稣赐的那个热病，热就退了。耶稣出了会堂，进了西门的家。西门的岳母还热病甚重，有人为他求耶稣，耶稣站在他旁边，赐他那热病，热就退了。他立刻起来服侍说，配合这3节经文，我们看到彼得岳母病得医治是什么？有人为他求耶稣，你的代求是何等的宝贵！百夫长为仆人代求，何等的宝贵！看重我们的代祷，为你周围有需要的人，在主耶稣面前献上祷告。主耶稣看重你的爱心，看重你的代祷。我们要抓住代祷的机会，我们经历神的作为、神的同在、神的能力。彼得岳母热病得医治。他立刻起来扶住主，提醒我们，也告诉我们，他的热病是完全的得了医治了，完完全全的得医治。一般妇女病躺在床上，这表示这个病也不轻啊。所以儒家也讲了嘛，他很重嘛，他能够完全的起来扶住主，就表示。他完全的得医治，再一方面，他因为感恩呢，他病得医治，起来服侍主。再一方面，这个彼得岳母也很有智慧，他把握机会服侍主，因为你不一定这个时候有机会，以后也会有机会。你这个时候有机会，不代表你以后也有机会。把握机会，若是你曾经经历过神的医治，你当年是怎么样回报神在你生命上的恩典？在教会有不少人因为经历了神的医治，参与服侍了，愿意服侍了。以前请他服侍都有很多的借口，忙啊，孩子的问题啊，工作压力啊。但是看他们好了，愿意起来参与服侍。耶稣医治，耶稣赶鬼医治一切的疾病。8:16，到了晚上，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出去，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。晚上就是傍晚，所以在马太福音只一句话把鬼赶出去。马可记载，鬼还认识主，他说乌鬼无论何时看他。伏伏在他面前喊叫说：“你是神的儿子。” 神也给鬼一点能力了。路加记载主不许鬼说话，因为他们也是记载他们知道主是基督啊，所以在4章40节又有鬼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。耶稣斥责他们，不许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。最后一节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，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8章17节，以赛亚的预言，在以赛亚书53章4到6节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道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，都归在他身上。以赛亚用担当和背负，而马太在这边用代替和担当来描述主耶稣为人医病赶鬼，表达了主耶稣对人的爱。他不愿意我们受病痛之苦，他情愿自己来代替承担我们的软弱和疾病。我们从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？和耶稣是我们的众人罪都归在他身上。这两句话是我们知道。人的软弱和疾病是与人的罪有关。从创世纪，亚当夏娃犯了罪，罪就入了世界啊，所以和这个有关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和担当了我们的罪。彼得前书2章24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。说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主耶稣第一次显现，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罪，并且叫我们因他受的鞭伤得医治。将来主耶稣还要向他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但那是将与罪无关，乃是单纯的为着拯救我们。所以希伯来书9章28节就告诉我们，像这样，基督既然第一次被显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他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要拯救他们。在帖撒罗尼前书4章16到17节说什么呢？主必亲自称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。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在活着还存灵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这样，我们就要永远和主同在。何等的恩典！有一天，我们永远和主同在。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他不惧怕，因为他知道他去哪里，永远和主同在。我附加一点，在讲义上也有神迹，这是取自赖建国牧师出埃及记里边所写的。神迹就是一个记号，说明这是神的作为啊，说明神的作为的记号，彰显神的能力，证明神的同在。路加福音2章12节，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窝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记号的意思就像指路牌啊，给你方向，只是你要往所要去的地方去。我在好像在 Highway 280，我看到了 Cupertino 的牌子，那我不会停在这个牌子就停下来了嘛，对不对？我看到这牌子，我就知道我要去 Cupertino，我应该在这个出口出来。所以这个记号呢，就让我们看到怎么样呢？借着这个神级的记号，知道神的作为，可以有机会认识主。就像尼科底母后面也会讲到啊，圣经用两个字用来描述神迹，奇事，表示这人对这人的影响，又与神事情奇特。另外，冷人惊奇。另外一个异能强调耶稣的大能力，改变大自然，胜过疾病、邪灵，甚至死亡。这在，就是出埃及记赖坚果牧师的书里揭露下来。神迹的解释，神迹是人所不能做的。神迹通常是违反自然律，像死灾啦、红海分开啦、约旦河水止住啦。神迹是根据神的话。撒拉老年生子，枯水变甜，玛纳鹌鹑等等，神迹彰显神的荣耀。地裂开了，吞灭了可拉一党，以利亚的祷告， 神迹往往是针对特别的需要。耶稣叫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大麻风得洁净。神迹证明神的仆人是蒙神拣选。神眷摩西、耶稣、保罗，我们都看到啊，神迹未必需要人的信心才得以成就啊。神迹本身未必能叫看见或经历的人信服神。有的人看见了，像这些法利赛人，他看见了，他就是不要信，是吧？好，耶稣为什么要信神迹？想一想，耶稣为什么要信神迹？他体恤人的需要。他顾念人的需要，借着神迹显明他就是弥赛亚，借着神迹宣告他是弥赛亚。刚才我说了，神迹是一个记号。当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的时候，他怎么说？你所行的神迹，无人能行。今天在教会里，有人生命改变了，有人信了耶稣不一样了，这是一个神迹。因此，他的改变，因此不再一样，吸引他周围的人、周围的同事、家人，也愿意来看看，也愿意来认识这位耶稣。不是说瞎子看见瘸腿行走就是神迹。今天我们生命改变，实在是一个最大的神迹。主耶稣愿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个人沉沦。他吩咐我们去传福音，他应许我们，他与我们同在，他给我们力量，他应许我们会有神迹随着他们。今天卢小燕在这边，上周张小燕带了两个新人，一个是卢小燕啊，卢小燕举起手让大家再认识你，是不是你？对了，另外还带了个刘敏来，哎，卢小燕先走了，结果那天刘敏就接受了耶稣。你们刚才听我在讲的时候就知道我没有口才，我也常常是五音不全。哎，他接受了耶稣，福音是神的大能。礼拜五我们礼拜天在餐厅吃饭，阮长老旁边坐了一个年轻人。那天，阮长老问他："你信耶稣吗？"他说："没有。"哎，那天阮长老带他信耶稣，叫王怡。福音是神的大能，不是我们能做什么。主耶稣把这么多不信的人摆在我们旁边，让我们经历神迹，让我们经历神的作为。所以，姐妹们，把握住我们每一个机会，让我们活出基督徒的生命，让我们周围的人被吸引，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认识，也让我们把握住机会。我们周围太多不幸的人，困苦流离，我们也有依靠啊，我们有去处啊，他们没有。我们愿意和他同享福音的好处。我们做一个祷告，主耶稣，感谢你，你的话语，你的作为。实在是让我们不可思议。你是那位信神迹的神，在当年2000年前，你信神迹，你今天仍然在你的教会，在你的儿女身上彰显你的作为，巴不得这一切的作为吸引更多的人来认识你。私人教会的各项事工，特别是幸福小组、家庭。秀华、Maggie 他们在姐妹会推动幸福小组施工这件事情，为的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接着幸福小组来认识你，纪念他们摆上，在主里的劳苦绝不突然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门。